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纳兰条路。我来澳洲7年了，目前在一家日企工作。平时繁忙的工作以外呢，我有两大爱好，一个是弹古琴，一个是写小说。我今年的11月22日在身边朋友老师们的帮助下，会在皇家理工大学举办我的个人首场古琴公益演奏会。
那其实我个人还真的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有弹古琴的人，而且是这么年轻的女孩子。能不能给我们说说当年你是怎么跟古琴结缘的？
这也可能要追溯到我13岁的时候。当时是张纪中导演的新版《笑傲江湖》正在央视热播，我非常喜欢那个电视剧，然后里边的古琴音乐也是非常的悦耳动听。我就爱上了这古琴的音乐。然后偶然有一次看电视剧的时候，然后我就转台，转到中央一套。当时呢，就听到了一个苏州的琴家裴金宝先生在中央电视台一个节目中弹古琴。他当时弹了两个曲子，一个是他自己搭谱的《老阳关》，还有一个是苏州话版唱弦版的《陋室铭》。我当时就非常非常喜欢那个老师的琴声，所以我当时就立下一个梦想，说有朝一日我一定要成为这个老师的学生。在后来的很多年里，我都没有机缘去拜师，因为功课繁忙，包括我父母也是比较希望我把心思全部花在学习上。所以直到我高考毕业过后，我才第一次接触古琴，但是当时也没有遇到裴老师。但是我跟裴老师真的是非常非常有缘分的，就是09年的12月份，我当时想买一把古琴，然后当时那个琴馆里就断货了。然后那个老板他就跟我说，他说其实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师，他不光是古琴演奏大家，他还会做古琴，他说你可以去他家里买古琴。我说那您能不能把这个老师的联系方式给我，然后他就给了我他的手机号。两个礼拜过后呢，我父母就陪我一起去拜访这个裴老师。然后我至今记得非常清楚，那天就非常寒冷冬天，下着大雨，裴老师就请我们一家在那个八仙桌上坐下来喝茶聊了聊。然后其实就是我当时的性格跟我现在就完全两样，就非常的浮躁，就觉得自己啊19岁好像就出版了一本小说很厉害啊。后来我就表达说我很想跟裴老师学琴，但是我爸爸当时非常反对我弹琴，因为他就觉得我整天就不务正业，就也不把心思好好花在学习工作上，就老是想这些好像跟正常的女孩子同龄女孩子就不太一样独居一格的那些兴趣爱好。他就对裴老师说，他说您呢就不要收我女儿，他说我女儿就是喜欢在外面出风头，学校里有活动的时候表演一下，他那就3分钟热度，他也不是真的想要学琴。然后裴老师听完之后呢，他就问我，他说你几岁啊现在？我说我19岁。裴老师说哎那还小呢，他说等你毕业了回国了你再学，你现在在国外你怎么学啊？我当时听完这句话我一下子受不了了，就真的是泪如雨下。我就说裴老师，我说我为了跟您学琴我整整等了7年，我说人生能有几个7年，我说我真的不能再等下去了。然后裴老师就拿了纸巾给我擦眼泪，他说他后来真的就是因为这句话感动，他破格收了我。所以我现在非常非常感谢我当年的执着，让我没有错过我跟裴老师学琴。
所以就这样一场执着让你求到了一位老师，求到了那把琴了吗？
对对，求到那把琴了。对，就是因为我买琴的这个过程我治愈了我的恩师，所以我现在这把琴至今就是伴随着我，而且我永远都不会把它出手。
那你后来来到澳大利亚的时候也是背着古琴过来的吗？
对对对，就是几乎每一次过来的时候都是背琴过来的。
那其实呢我也从你的微博了解了你的一些情况，发现你是可以说是琴棋书画，弹着古琴，这是我们刚刚讲到，然后写了一手好字，然后还会画国画，让我觉得这个女孩子真的是非常多才多艺，
过奖。
但是我也后来又发现很多学习古琴的人他们都是非常喜欢中国的这种书啊画诗啊等等。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说 古琴跟中国的传统文化之间到底有着什么样的特殊的联系？
嗯，其实呢，就是琴棋书画是中国的四艺嘛。琴其实指的就是古琴，现在很多朋友问我，你这弹的是什么呀？是不是古筝啊？其实古琴跟古筝有着非常本质的区别。中国古代的乐器都是以单字命名的，所以琴指的就是古琴，而且单指古琴。
嗯，
古筝它有一个字就叫筝，笙、箫，就是瑟，都是一个字。中国的古琴、琴棋书画四种艺术是伴随着封建社会这些文人士大夫的生活，其实它真的不是一种技能，而是一种生活方式。就是我们中国古代的文人就是这样生活的，其实是一种陪伴。古琴可以说是整个世界上最具有文化底蕴的一个乐器，它的历史就是记载历史是3500多年，传说历史已经有5000多年了。就有一句话叫舜弹五弦琴而天下治，就是说那个舜帝他弹着琴他把天下都治了，就说它里面蕴含着很多为人为君治国的道理。简单而言的话，古琴它就是身长36寸5，象征着一年365天。
嗯，
然后它有13个徽位，象征着有一年有12个月和一个闰月。像宫商角徵羽五个音，象征于天地君臣人，就是这个3纲5常。
嗯，
包括从物理学角度上来讲，为什么说弹琴会让人这么的平和，就是说弦的它的震动的频率跟人的呼吸的频率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说我每天下班不管有多累，我手碰上琴弦的那一瞬间，我就真的什么的烦恼都没有了，因为就是一种放松的过程。
嗯，
所以说很多弹琴啊写书法的人都比较长寿，就是因为你在弹琴写字的时候，你运气的过程其实就是一种养生的过程。
嗯，那你现在弹古琴、画国画、写书法，而且我知道呢，你还以中国古代的这种历史为背景去创作小说，这样的生活方式会不会跟我们澳大利亚的环境好像格格不入？
我在过去的很多年都觉得我好像来错了地方，甚至很迷茫，觉得是不是应该回去做这些中国文化传统的事情，因为毕竟文化的根在中国。
嗯，
但是我渐渐这些年我逐渐觉得其实更重要的是一种心境，所以说桃花源在哪里，桃花源其实真的就在你的心里，就是你心能够达到这样一种平和的状态，其实并不在于你的外在环境是什么。就庄子他讲过一句话叫外化而内不化，就是说外在的环境可以改变，但是如果你内心坚守着这样一个执着的梦想，其实在哪里都是一样的。而且澳大利亚是一个相对保留着完整自然山水的地方，
嗯，
其实是一个更加适合弹琴的地方，因为古人弹琴它其实就是在山水间清欢。但是现在很遗憾的是，国内一个是自然环境遭到了非常严重的破坏，另外一个整个社会也非常的浮躁，所以我每次回国都是带着满怀欣喜的心情回去，但是都是失望而归，因为我觉得就是周围会有很多人去评价你，会觉得哎，你工作情况怎么样，包括你家庭婚姻情况怎么样，会有很多人去关注这方面的事情。但是在澳洲的话，你完全可以做你自己，所以我觉得这真的是我想要安居乐业好好来坚守我这个梦想的一个非常完美的地方。
但是古琴还有一个宗旨，那就是觅知音。
嗯，
那你觉得在澳大利亚的这样一个环境中间弹古琴的你容易觅到知音吗？
嗯，确实就是作家写作、画家画画，包括琴人弹琴，他最大的初衷是因为出于自己的本心，让自己觉得快乐。如果哪一天我觉得弹琴不让我觉得快乐了，也许我就不弹下去了。所以说他最初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取悦别人，古琴也是从来都不是一种哗众取宠为了取悦别人而存在的乐器。当然苏东坡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人生有16大喜事，最后一件事情就是抚琴听者知音。我曾经看到过一句话说，如果说弹琴是人和琴之间的交流，那么听琴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人和人之间交流其实是6个人在对话，你以为的你，他以为的你，真正的你，他以为的他，你以为的他，真正的他。 所以你以为的你尚且不可能是真正的你，更何况是你以为的他，或者是他以为的你。听上去好像是非常深奥的一句话，其实 细想想真的是这样的。弹琴最大的快乐就是说有一个人坐在你对面，你们之间不用交流，可以通过你的琴声来读懂你的心事，这真的是弹琴的最高境界。我在这儿弹琴，如果说真的可以遇到这样一种快乐的话，那真的于我来说是一个心灵上非常大的补足，也是人生十六大喜事中的第一大喜事，我觉得。
那你觉得你在澳大利亚找到了这种弹琴的快乐吗？
我渐渐找到了，我觉得过去的很多年里，我的琴声从来都没有越过我家那道墙。但是今年的5月30号我非常偶然地参加了在 RMIT 举办的首届诗歌朗诵比赛。
嗯，
我当时很不经意地把我的古琴带去了学校里，就是当作我朗诵我问佛的一个背景音乐。但是很可惜那天没有立麦，所以就没有办法做伴奏乐器。但是当晚上很巧的是主持人他就看见我在那儿调弦，他就让我给现场的观众弹一曲古琴。然后就是因为那一曲古琴，当天晚上有很多人认识了这个乐器，并且喜欢上了我的琴声。所以那天晚上之后有很多人来加我微信，跟我联系说我很喜欢古琴的这个音乐。所以我突然之间觉得似乎在澳大利亚这个环境当中也是有那么多人是可以来读懂你的琴声的。所以我真的非常非常感恩身边的这些朋友们，包括也是他们的鼓励和他们的无私帮助，促成了我想要举办一场公益的古琴演奏会的这样一个心愿。
嗯，那你讲的这场公益演奏会的时间是在这个月，也就是11月份的20号左右，
22日，对，是我生日的前一天晚上。虽然说办音乐会是年少时候就有的梦想，但是我一直都觉得可能是到我35岁之后才能够实现。但是就是今年这样偶然的一次在公众面前弹琴，让我提前10年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并且在这一路办音乐会的这个过程，准备的过程中，我得到了身边朋友无私的帮助，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他们的付出。这就是我为什么决定我这次音乐会做公益，就是包括所有的善款我都会拿出来回馈社会。
当然你说到你的音乐会主要是一个公益的目的，那你有没有想过靠着这场音乐会来以情会友呢？
我当然希望
扩大自己的这种在澳大利亚的这种古琴的小圈子呢。我不知道你在澳大利亚有没有遇到过多少弹古琴跟你一样喜欢古琴的朋友。
说实话澳洲弹古琴的人不多，当然我平时的话也会有三两好友一块儿弹弹琴，但是就是我确实希望澳洲可以有更多的人了解到古琴，因为弹琴是一种私爱，就是为了让自己感到快乐。我想我已经得到了，但是近年来一些中国的古琴大家先后离世，我觉得如果说每个人都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私爱而不去传播这种大爱的话，那可能中国的这些古琴的门派会越来越少，就没有人，我老师教给我的这些琴道包括做人道理，古琴上面的我们无门派的一些精髓的曲子，如果没有人去传承下去，我觉得是一种遗憾。所以我渐渐有了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包括这次办古琴的音乐会，我想这可能是无门琴韵第一次在澳大利亚奏响。我觉得如果说我在满足自己私爱的同时可以让更多的人体会到古琴的魅力，那么无形当中私爱也就成为了大爱。我觉得在我生命当中，既然我有了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应该是我做的事情，并且我觉得这是生命当中可以留到最后的一个回忆，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
嗯，那前面你也提到说刚刚开始弹古琴的时候性格会比较浮躁，现在弹了这么多年性格有什么改变吗？
我觉得古琴完全把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就是我年少时候就是非常的争强好胜，我爸妈妈也是望女成风，希望我就是去一个包括像投行啊咨询公司这样的一个大公司，做别人眼中以为的是一个
人上人。
对对对，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是因为觉得我觉得父母把我送出国确实 付出了很多，我也希望可以尽早的回报我的父母。嗯，但是我这些年通过弹古琴，就是真正就确实就不太希望跟别人竞争了，而是希望就是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可能我没有成为爸爸妈妈最初想要我成为的那个人，但是我逐渐成为了我自己想要成为的那个人。我觉得这是对生命的一种不辜负，而且我渐渐心态也放平和了，好像觉得并不是说我没有进咨询公司，没有进投行，就是对父母的一种愧疚。我觉得爸爸妈妈可能最希望的是我可以幸福和快乐。我既然已经找到了一种让自己觉得快乐的生活方式，我觉得就是对我父母最大的回报。所以我很感谢我这辈子可以跟琴结下不解之缘，并且在弹琴的过程中也是让我越来越邂逅到更美丽的我自己。
你所说的这种心境真的是让我好羡慕，只是可惜我不会弹古琴，我只能够欣赏你和其他人所演奏的古琴。那我也想向你请教说，在欣赏古琴的时候，怎么样才能够最好的去体会其中的意境？能不能给我们说说？
每一个古琴曲它后面都有故事的。
嗯，
现在有很多人弹琴有一个误区，就说他见面就会问你会不会弹流水，你会不会弹广陵散。但是我就会很实话的跟他们说，我既不会弹流水也不会弹广陵散，不是因为我觉得我不能够去弹，而是因为我觉得我现在的心境我还不能够驾驭这两个曲子。所以说古琴真的不是急功近利，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我老师弹琴的时候，他也不是说哎呀你这个今天要学会这个明天要学会这个，我有时候一年就学一个曲子。就包括我来澳洲之后，我就通过我每天接触不同的人，接触不同的事，我对这个曲子背后有更深的理解。我举一个例子，我老师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曲子是他亲自打谱的，花了十几年的时间，叫做客窗夜话。可能3年前我就会弹这个曲子了，但是我直到今年我才真正悟出这个曲子背后的道理。就是说你没有在异居客国他乡，没有跟人有一次非常深刻的谈话，你是没有办法读懂这个曲子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客居异国他乡这样一个事实。所以说也许我3年前包括别的没有出国的弹琴的人可以在技巧上很好的掌握这个曲子，但你没有经历这种一个人孤身在外这种孤独，没有跟朋友有过非常深层次的交流，你没有在客居他乡的时候听到那个叮咚的雨声，你没有办法很好的理解这个曲子。所以我很感谢就是天时地利人和让我都拥有了这一切，才会真正的体会到这个曲子给我带来的莫名的感动。所以可能古琴它听的不光光是旋律，我希望就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古琴的话，你可以更多的去感受这个古琴背后的情感和它的故事，你会更加体会到古琴的魅力。
那像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就为大家送上纳兰条路为我们带来的客窗夜话。
好的，谢谢听众朋友们，
也谢谢纳兰条路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你。